怎么又出那个强学会呢？原来公车上书以后，天下的举子1000多人深感到这个国家黑暗，非要改革不可，所以以四读学士文廷式、梁启超、康有为为首，就组织了个强学会。虽然是民众团体，但是影响到18省，也要发行刊物，介绍新思想，号召天下有温馨思想的人都要团结一致。自从强学会成立之后，深受维新思想人的欢迎啊，有些当官的也纷纷捐款资助。在2个来月当中，强学会光经费就搜集了10万2挂令。这张立人一听啊，有个强学会，我也得表示表示呗。到了他存款的那个银号，提了张支票，也捐了10000两。谭嗣同也捐了3000两。这个消息很快在北京传开了，人们一听说湖南二公子来了，表示热烈欢迎。文廷式、梁启超还有户部右四郎叫王明鸾，由他们3个人发起，在陶然亭举行集会，欢迎二公子。在当时封建年代啊，在北京什么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万寿山、颐和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这些地方都属于皇家禁区，一般的老百姓是很难到达的，只有这陶然亭倒是文人墨客常聚常散的地方。所以他们强学会举行盛宴在这里进行，到了这一天真是盛客如云呐，车马无数，强学会出面人物将有几百人都参加了，大家坐在一起是高谈阔论。主持这个会议的就是四读学士文廷式，在前文书咱说了，文廷式是甄妃的老师，现在是陪皇上读书。由于他每一天都跟光绪皇帝在一起，下情可以上达，皇上的意思他就清楚。另外文廷式这个人不但有学问，而且有温馨思想，对于强学会这个事业非常热心呐。今天会议一开始，文廷式首先发言，这人长得身材也高大，嗓门也洪亮，把大手一晃跟蒲扇一样。各位，我今天的心情格外痛快，谭公子、张公子二位能参加我们这个大会，本人感到十分荣幸。谭公子这人博学多才，听说他的足迹走了万里，长江上下、黄河南北全都有他的足迹，此人是我们文坛之中的精粹，这一次来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宝贵的经验，望我同仁多向谭公子学。他致辞之后，众人一阵热烈的鼓掌。接着谭嗣同开始讲话，他就从那俩当兵的嘴里了解了辽东战场的情况，所以讲起来非常生动。一开始他的声调比较平缓，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激动。刚说到日本兵在中国的领土上怎样屠杀中国的同胞， 人民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后来又讲到湘东大旱，赤地千里，饿死了多少人，官府根本连管也不管。归根结底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朝廷腐败无能黑暗，所以必须要变法维新。谭嗣同表示以全力支持强学会，而且愿意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由于他这番讲话非常有感情啊，在场的人听罢之后无不落泪啊，很多的人咬牙切齿，下决心非把这个朝廷给推倒。他讲完了以后叫张立人发言，这张立人呢不爱说话，对这种场合从心里他不愿意参加，不过他说了舍命陪君子，无非陪着谭嗣同，所以他再三表示不愿意说话，众人也不能勉强啊。边吃边谈，谭嗣同就问文廷式说，当今皇上光绪是怎么样一个人。哎呀，这句话问对地方了。文廷式挺大的嗓门，谭公子，各位，我可不是说咱这皇上如何，光绪皇上太好了，这个人呢是个明主。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凡是我跟他接触的时间，他不是问朝廷里的事儿，就是关心政务，每日日理万机之余，他还手不释卷的读书，叫皇上颇有一番作为。据我所知，就是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也赶不上我们皇上。大伙儿有什么话你们就只管说，凡是我文廷式能办到的一定向皇上面奏。紧接着有人就提到慈禧太后，说听说这老佛爷处处干政，皇上倒挺英明，但是说话不算呢，不经过这慈禧批准，什么事也实行不通。皇上要没有实权，咱这个维新能不能实行的下去呢？实在叫人担心。文廷式听到这儿挺生气，是啊，哎，老佛爷太固执了，慢慢的我们劝说吧，盼望他能够除旧迎新。那四郎叫王銮明也激动起来，这人是个大胖子，说话声音也挺洪亮，满嘴的天津话。他说什么玩意儿？说这慈禧太后这叫多余，那么大岁数了，有你吃的有你喝的，你在旁边待着得了，国家的事情有皇上，你不多余吗？发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另外我也不是贬低慈禧太后，当初他不就是个嫔妃吗？不就是个兰贵人吗？说老主活着的时候他给生了个儿子，母以子贵，勉勉强强当个太后还行，现在新君登基了，你属一个寡妇，就在旁边待着呗，干什么多此一举，老这么当道。你别看他是个四郎，说的话挺白，大伙听了又高兴又害怕。这位四郎老爷正说着呢，突然有人打了个招呼，把大伙全吓住了。这个人一摆手，大伙明白怎么回事了，闹了半天靠着窗根呢， 来了四个神头鬼脸的，那脖子伸多长，往屋里头看着，一边看一边听。人们马上看出来了，内务府的特务在北京这种东西遍布各城啊，凡是老百姓街头议论，还有官府的人，不管你们说什么，他们都刺探情况，汇报给慈禧，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毒辣。那位四郎吓得吸了口冷气，认为刚才说话有点失口了，也不知道那一个小子听见没听见。人们披心吊胆的看着，哎，这四个小子没进屋，看那意思他没听清楚，贼目鼠眼的看了几眼就溜达了。张立人用手一拽谭嗣同，那个意思别往下说了，看着没，风头不对。大家又闲谈了几句，这个宴会结束。你别看现在没出事，一场大祸就在眼前了。安下别人咱不表，单表张立人拉着谭嗣同出来，上了自己那台十三太保的快车，一边往回走着，张立人一边就说，府上，我最反对你参加这种集会，有什么用，书生之见，夸夸其谈，这个也不满，那个也不对，这话是咱说的吗？我听着头发根都发胀，你看着没看着，那京城里头像内务府这种走狗有的是啊，你吃哪一句话不当，传到西佛爷耳朵里头，吃饭的买卖还有吗？富商啊，咱俩是从小发儿的弟兄，我不能不告诉告诉你，这种事儿千万不要参加。唉，何必呢？谭嗣同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丽人呐、啊，你说的不对，我们是男子汉，大丈夫，国难当头，难道我们就不闻不问吗？我们念那些书干什么用？我们活着为了什么？难道说与草木同朽，胡了八度就过去一生吗？眼见着这些事情我们就袖手不管吗？哎呀，等等等等，富商，哈哈哈哈，我说不过你，这大道理我不懂，我就知道平安即是福，叫你们发表议论就集会有个屁用，能把慈禧给吹倒吗？能把大清的江山给换个个吗？这不笑话吗？等等等等等，富商，哪天我都听你的啊，我陪着你这么远我来了，你可得听我的话，今天我领着你咱们玩玩，你可不行反对。这谭嗣同也不知他什么用意，点了点头，张立人就告诉赶车的，快快快往前走。这赶车的把鞭子一晃，十三太保的快车，青骡子驾辕，几匹马拉长套，这个快，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本来满清建国之后，从雍正乾隆那个年代，北京城不兴有妓馆，但是到了以后呢，也没人听这套的，北京城到处都是半明半暗的妓馆，尤其以这个地方为集中， 这张立人是个花花公子，每回到了北京都在这块鬼混，所以他把谭嗣同给拉来了。这车子来到义春院门前停住了，晕了。张立人先在车里头跳出来，富商出来，来来，我让你开开眼。谭嗣同一看，门楼高大，兽面雕铜环，七凳台阶，门前还有两面石鼓，瞅这个气势就像哪一座大王府一样。他不明白这是什么去处。这时候后辆车那些保镖的也都下来了，张立人拉着他，哒哒哒哒哒，来吧，你愣什么？你愣！刚进了头层院子，里边掌柜的接出来了，笑脸相迎呀，张公子，你怎么老不露面？哎呀，忙得很呐，今天好不容易抽开时间了，二位公子赶紧里边请吧。谭嗣同一看，跟他混的还挺熟，自己不便多言，跟着他进了客室。再看这个女掌柜的，又端茶又上点心，然后就问我少帅呀、这位公子是我好朋友谭嗣同，谭公子，巡抚老爷的公子啊。要公子我们可不知道，多有得罪，公子可原谅。谭嗣同点了点头。张立人紧跟着扶着这掌柜的耳朵说了几句话，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时间不大，就听外头环佩的声音叮当之响，一前一后进来两个绝色的女人。在头前这个24、25岁，后面跟着16、17岁，这两个人收拾的是花枝招展。他们这一进来，谭嗣同马上就明白了，心中是大大的不悦，心想：丽人呐、你怎么这么不务正业，把我领到这儿干什么？谭嗣同脸红脖子粗的就站起来了。张立人呢看出来了，知道有点不好，赶紧把谭嗣同拉住。扶上，哎去，你别着急，一会儿你就清楚了，快快快。他这一声吩咐，那个岁数大点的女人陪着张立人进了另一间房子，那16、17岁的女人就留在这屋了。等房门关闭，保镖的都躲开了，谭嗣同二次要走，就见这女子飘飘万福，陪着笑脸儿。谭公子，您请坐，我妈妈说了，让我陪伴您，您可千万别走，你要一走，这钱我要挣不下来，我非挨打不可。谭嗣同仔细看看，就见这女人乐之中含着悲，眼圈一红，眼泪掉下来。谭公子可没见过这个，真是心里的十分不痛快呀。他抱着好奇心一问，说你叫什么名儿？我叫陈义红。哦，陈义红，你挺好个姑娘，怎么落到这里边？陈义红哭着把身世讲了一遍，别的事儿谭嗣同不觉得奇怪，有一件事使他吃了一惊。闹了半天，这陈义红他爷爷就是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哎呀，对于太平天国这些王子，特别是陈玉成，谭嗣同是非常崇敬的，说什么他也没想到，赫赫有名的英王，他的后人居然落到这步田地。 经过陈友红这一说，他才明白，闹了半天被人家拍卖到这里头，现在父母亲人都不在了，挨打受气呀、啊！他要挣不出钱来，那女掌柜的就能把他打死了。听说谭公子是有名的，这第一次叫他出来接客，谭子同马上把脸往下一沉，一红姑娘，我谭某是男子汉大丈夫，我不敢说我为人一步俩脚印，这种苟且之事我是一向反对的，你不要害怕，我一定给你钱就得了。这一红一听还有这么好的人，扑通就跪下了，谭公子，我求您一件事。你说别哭，我现在深入到虎口之中，想跑也跑不了，我求公子伸出手来，能不能把我赎出去，只要公子大恩大德能把我救走，我愿意一辈子在公子身边伺候您到白头到老。哎，姑娘，我有夫人，用不着你这个好心，但是你要叫我救你还可以办，你别着急，我想方设法把你花钱赎出去就是了。我谢谢公子。这一红一个劲儿磕头。正这时候，张丽人从那屋过来了，他看了看，夫人，这鸭子怎么样？李仁呐，方才我已经答应了，准备花钱把它赎出去。哎呀，行啊，哈哈哈哈。哎，就凭这小模样要伺候福生兄，这也是一辈子的艳福。谭嗣同不便向他多解释，这个时候那掌柜的排摆宴宴给他们几个人接风。谭嗣同低头正想着准备用什么办法把这一红给救走，得花多少钱，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里头有点特殊的响动，不许动！哎，不是，不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门开，从外边一闪身，进了一个人。这人往屋里一进，把屋里人吓得面如土灰，是大惊失色。